Please pay homage to the Buddha path. Namo dasa bhagavado arahad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do arahado sama 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do arahado sama sambuddhasa.
This question is 一篇的四相 也是光辉晶莹明亮的， 那水篇的四相也是光辉晶莹明亮的， 那他们这两种四相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禅师回答， 它的色彩是不同的。 地篇跟水篇的四象都是晶莹，都是光辉明亮的。 但是呢，地还是地， 地的色彩还是保留地的色彩， 水还是水， 水的色彩还是保留水的色彩。 但是呢，在修学这两种地篇跟水篇的时候呢， 不应当去注意它的色彩， 应当只是注意水为水， 地为地。 这是因为如果注意色彩的话呢， 等下就跟那个白篇、黑篇、黄篇、红篇混杂在一起，跟颜色篇混杂在一起的。所以修地篇、水篇不应当着重在那个色彩。以白篇进入空无边处，当白篇移开后，消除了白篇过后，剩下来的空间 是否好像夜晚的天空会有光吗？禅师说，光是智慧之光，但是不是这个空无边处的目标。空无边，不是，对不起，空无边处的目标就纯粹只是空，空间就只是空间。但是有些禅修者呢，他的智慧之光是到处都是的，这是可能的。 但是呢，智慧之光跟目标不应当混在一起。所以呢，那又问空间是否有色彩呢？那也许，但是呢，最主要是色彩可能会有在那边，但是呢，你不是取色彩。如果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蓝的圈，但是呢，你是空间就只是空间，空间不是那个色彩。 所以你不是取那个蓝色为目标，空间是空间，那纯粹就是空间。那刚才我又问禅师这个空篇，就是说有些人呢，如果他在修这个空篇，空篇是色界禅，他不是那个空无边处。 如果他以空篇哪一个圈子放在空中对着蓝天，那如果他的注意力是在蓝色的话，是否他就变成蓝跑去颜色篇？如果他注意力在空间，他就跑去空篇。那禅师说是的，所以呢，这个混杂是不好的，颜色跟空，所以他应当只是通常我们教他们修这个 虚空篇的时候呢，是哪一个圈放对着那个天空？但是呢，你注意的是近处这个空间，而不要去注意到，不要把注意力移向看那个颜色。如果你看那个颜，所以通常呢也是要那个空间呢没有杂物。如果有杂物的话，那个杂物也在心中升起，那就不会着重在虚空了。所以要看的是那个近处的那个空间， 注意力在那个空间，而不是在那个背景那个蓝色，所以只是注意在那个界，那么就会拿到那个虚空篇的这个目标。它原则是一样的。而接着，佛无尊者的问题又是问：如果有一个禅修者， 能够在这个房里，这个室内呢，然后他能够取这个室内的空间为目标，那是否可以就依这个空间修空篇呢？禅师说，如果他真的能够只是取空间，那倒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空间所有的那个物质的目标呢，也浮现在心里呢，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可以了。抱歉呢，可能刚才我翻译的不够清晰，所以禅师刚才的回答是假设，如果你修的是光篇的话，如果你修的是光篇，那中间有光，旁边是黑，那没问题，你只是专注在那个中间的那个光明，那就可以了。慢慢专注那光明的时候呢，如果是光篇，那光会慢慢的散播，然后过后呢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这种问题颜色的混扰呢，是因为一个人呢，如果修几种这个偏注定的话呢，就会混扰了。所以如果是十篇的话，修了十篇定力不可生的话，很快速的从一个偏注定换到另一个偏注定，那个色彩就会混在一起。好，无论如何呢，刚才佛无尊者问的是，当做黑片的时候呢，中心专注的范围是亮的，外面的范围才是黑的。那么基本上禅师说呢，如果要着重在修黑片的话呢，他的注意力应当就只是黑片啊，就不要去理那个其他的目标了。黑片的时候呢，就应当只是专注在黑片。接着问题是说，是否说一个人当他的定力加深的时候呢，它的色彩的颜色定，红的会变更红，黑的更黑。禅师的回答是，更光那倒是可以的。那是否更红呢？其实不是靠定力，而是有赖于他的响运，他的那个知觉。这有赖于禅修者的那个响，他的知觉。如果两个禅修者他们互相比较的话呢，基本上呢都没有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萨嘎达尊者呢，他是精通这个火篇的，如果别的禅修者跟他的火篇跟他的火篇相比较，我们不能够说是一样的。同样的，阿那律尊者的光篇跟其他人的光篇，我们也不能说是一样的，他的那个层次，他的程度等级是不同的。阿那律尊者的光篇是更明亮的。那另一种情形呢，就是曾经有一次呢，两个国家的人民呢在要打仗，为了争那个罗希尼那个河水那个水，那佛陀呢为了要拯救他们，让他们不打仗，那佛陀进入黑篇，用那个黑篇的力量呢，让他们呢都不能够互相看到对方。其实这是佛陀的黑篇的力量，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其他的禅修者的黑篇也能够跟佛陀的黑篇一样的等级。那么他们的差别呢，有赖于各自的那个想、各自的波罗蜜以及各自的定力。这个问题是，如果一位禅修者在修三十二身分时不能观照到天神及恶道众生、苦界众生，在修慈心时这种情况会改善吗？如不能的话，他应该如何？禅师回答，在修三十二身分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没有尝试说去禅修者要辨析很多不同的禅修者，很多很多的人。通常如果是在一个禅修这个禅堂里，能够每个人可以辨析，那就很好。那超出这个禅堂，那么是否是每一个国家有多远，那每一个众生都要观照到呢？这个就不确定了。只要在光照到的地方，看到人也好，看到动物也好，能够看到那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有在辨析三十二身份的时候呢，如果有看到天神，那是好的，那也有赖于他们的过去的波罗蜜。但是呢，在修三十二身分的时候呢，很多禅修者都没有报告禅师说他们看到这个天神。 的。那么至于修慈心禅，那又是另一种禅法，又不同了。因为慈心禅呢，有五种不特定的众生，就是那个目标，以及七种特定的目标。那在七种特定的目标里呢，它需要分辨天神还有人和苦四种苦界众生。所以如果他要散播慈心给特定的众生呢，那他需要看到，至少看到天神一部分。如果他看不到天神，他如何散播慈心给这七种特定的众生，也包含天神呢？所以如果他看不到的话呢，通常我们会指导他培养这个白偏，再加强他的白偏、光偏或者是火偏，借那个力量，然后呢去观照周围的天神，那就可以了。比如说在我们有时候有这个树神啊，或者是一些神明啊，天上神明他们的住宿之处等等，那你要不断的尝试去看，然后慢慢就会看到有些时候有一部分的天神，那会看到比如说树神啊之类的。那慢慢把光散播的时候呢，有些有赖于他自己过去的波罗蜜，他可以看到一些的。但是至于三十二身分呢，许多禅修者都没有给禅师这个报告说他们看到天神的三十二身分。为什么呢？因为天神没有尿没有粪，所以如果你要在天神那边寻找尿跟粪的话呢，那你会很疲倦的。好，这问题是当禅修者修死随念时，他不能很清楚地看到死亡者的面孔，所以很难确定这是他本身，他应该如何？那禅师回答，什么是死随念 Marana Sati 或者 Marana Nusati 呢？这个死随念就是要知道命根的熄灭，你需要尝试去看命根的熄灭，不是脸孔。什么是命根呢？命根有两种，一种是色法的命根，一种是明法的命根，所以有两种，都要观到这两种命根的熄灭，不是脸孔。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说呢，他还不会看命根，因为他还没有系统化的修学世界分别观，所以他还没有能力看到一个色聚里面的命根。在心识法聚、身识法聚、性根识法聚和命根九法聚，这四种色聚里都有命根，但是因为初学者还没有修学世界分别观，所以还没有学会如何看这四种色聚里面的命根。所以在止禅的阶段，我们没有教到，他还没有掌握这个命根。而这个心的命根、明法的命根，那也是它是跟死亡心有关的。这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是三根，通常修到这里都有这个慧根，若有慧根的，他就是他的结身事，他的结身事是无贪无嗔无痴，那么就是说有慧根了。那么一个有慧根的人，如果他的结身事有具备乐受，那么一个有慧根又有乐受，在结身事的时候有慧根又有乐受的人呢，他的结身事的明法就是34种明法。那在这34种明法里呢，就有着命根，这是明法的命根。这个明法的命根跟结身事、死亡心事和有分心都具备的，都相关的， 就是说觉身心、觉身心、死亡心跟那个有分心都拥有这个命根的。那么当一个有分心在投身的第一个时刻升起的呢，那个我们叫做觉身识，它本身就是有分心，我们叫觉身心，因为它是第一个升起。那在一辈子最后一个升起的那个有分心，我们叫死亡心，它也是有分心，但是它处在最后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叫死亡心。那我们在观照命根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目标，那是精神上的明法的命根。但是呢，在初学者来说，他还没有能力看到心事，所以他就还不能够观这个明法的命根。但是要做死亡心死随念，要看死亡呢，这是需要的。所以要做这个死随念呢，他需要看到色法的命根，也需要看到明法的命根才算完整。那么他需要观照到色法的命根熄灭，也要看到明法的命根彻底熄灭，彻底的熄灭，明法的命根彻底的熄灭。然后呢，他反照说，我的死亡是肯定的，我的生命是不肯定的，所以这是真实的死随念。所以对初学者来说呢，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要看到命根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们才说教这个死随念的时候呢，教到他看到自己的死亡的身体。对于初学者来说，要辨析，要观到这个两种命根，就是色法命根跟明法命根，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两种命根的熄灭是不容易看到的，所以我们才建议初学者看自己的尸体，然后呢看自己确定啊，我的死亡是肯定的，过后呢再通过观禅，然后修了这个观明色法过后，又修了观禅过后，如果有机会再教他的话，再教他这个死随念，然后教他看两种命根的熄灭。有些禅修者不能够看到自己的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死亡，那我们就教他再修一些这个偏处定，比如说十偏八定，那一而再的重复修，等到定力很深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看到自己未来死亡的尸体了，那他就确定他未来将会死。如果那个还不清楚呢，过后再辨析究竟色法、究竟明法，再辨析这个缘起，然后过后再修观禅过后呢，他已经可以很清楚的，那时就可以辨析未来的明色法，然后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死亡。所以通常呢，到了那种后期阶段再教他这个死随念。刚才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导师，他是否应当问学生他几时会过世，然后准确的日期，是不是这样啊？确定什么时候死亡啊？禅师回答呢，有不应该去问，但是呢有些禅修者会自己报告，他们有些会说我很快就要死了，或者我50岁会死，或者70岁会死，但是呢这也不是准确的日期，只是可能而已。有些禅修者呢，在修缘起过后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死亡的时刻，那也许那是有准确性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禅修者呢，他观缘起的时候，他观到他几时几时将要过世了，那如果他知道他是否或者是在某一种处境下会过世，他是否能够做一些什么来改变这个命运呢？ 禅师的回答，这有赖于他的业，因为一般上他们也不容易知道，准确的知道某一哪一年哪一天或者哪一个时辰哪一个秒他会死，但是也有这种可能呢，有些比如说一些修行者，有一个是修入住习念的一个长者，他成了阿罗汉过后，因为他是修出入习念，通过这个出入习念然后成为阿罗汉，他知道他在几时几时几分几秒，他准确的知道几时，很准确的知道他将会入波涅槃，他能够清楚的知道。但是呢，有些禅修者他看未来，但是他还不是阿罗汉，他的未来可能会改变也可能不会改变，这有赖于他的业。禅师说一个佛时代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叫长寿孩的人的孩子呢，那他的情形是这样，如果他在七天内没有死，他的寿命可以活到120岁，但是呢他也可能在七天内死去。那他的父母亲知道的时候呢，他就邀请佛陀和僧团呢到来给他送这个保护经。那佛陀心关照，看看能不能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处境。那后来佛陀发现到可以，他的命运有改变的，有变机，所以呢就送是请安排僧团分段在七天里呢分段去给他送保护经，那七天持续毫不中断的给他送保护经，那过后呢就没有危险了，就度过了。那佛陀也来给他送保护经，所以后来那个孩子呢活到120岁。那这种改变是在这种情形也是可以的，可能的，那有赖于他的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母亲跟一位母夜叉，跟又跟一个母夜叉，然后有仇恨，因为他们在过去世呢，曾经共同拥有一个丈夫，那但是呢，因为妒忌，然后互相的残杀，所以结下了那个仇恨。那么，一个被杀的那个女子呢，她又死后呢变成母夜叉，然后又报复，又杀他的敌人的孩子，所以就这样子，每次只要孩子一生下来，他就要把他杀掉，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母夜叉，他在七天后，他要去侍候他的夜叉王，所以他只可能在七天内能够制造，这个。伤害，但是过后呢没有，因为他需要去伺候他的夜叉王，所以过后呢在七天后呢他又死去了，所以呢夜叉一死去又投身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就不会伤害到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的危险呢就度过了，所以这个是有赖于他们的业，他的业会改变，所以业也可能，这要看有些情况呢他会准确的死去，有些时候呢却不会，这要看他的情况。所以但是呢在修学这个缘起的时候，一个禅修者修学缘起的时候，如果他知道他很精勤的修行，那有赖于他的业，另一个业能够，因为他的勤奋的修行呢，那要看他的业的情况，有些时候业允许，有些时候业不允许。那么一种情况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奋斗而是一种新的业又升起来维持他的寿命。那么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业促成我们这一生的寿命的那个业耗完了，那 他实在是没有能力再延长了，那么只有一种情形，就是他会有未来，他的业，未来的业会带来他的未来的，带他去投身到一个未来的生命。所以总结就是，他能不能延长呢，有赖于他的业，也有赖于他的各种情况。那他的奋斗有可能帮到他延长寿命，也有可能无法帮助他延长寿命。刚才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修入出息念的人，他可以知道自己几时过世而修其他业处，却不能呢？为什么那修很长时间修入出息念的，但是又不是阿罗汉，他是否就能够告诉自己预知自己的未来的死亡的准的这个死亡呢？他是回答，当你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其实这里这个个案所要讲的是清净道路里面所讲的，就是预知未来死亡的那个准确时间，准确到秒的那个时间。这个是在清净道论的这个入住习念品里面有讲到这个修入住习念的一种结果。那么就是有记载，有一个阿罗汉，他反照观察自己几时会入波涅槃的时候呢，他知道今天我将会入波涅槃，于是呢他就问他的弟子们，你们有看过阿罗汉是如何入波涅槃的呢？以怎么样的姿态入波涅槃的呢？弟子们说，有些呢是在躺着的时候，躺卧的时候入波涅槃，有些是站着的时候入波涅槃，有些是坐着的时候入波涅槃，他们如此告诉他。然后他告诉他弟子们，我会给你们看一个阿罗汉是在走着的时候入波涅槃的，然后就在这里，就那边画一条线，他说你们看，这是一个走道，画了一条线，在走道那边画了一条线，然后他告诉弟子们，我会从这里走到那边，再从那边走回来的时候，当我抵达这条线的时候呢，我将会入波涅槃，非常的准确。那么就这样的，他真的就走，然后在回来的时候呢，走到他那个线上的时候呢，他就入波涅槃。这是这个入处习念的这个力量。如果他如此修，很精勤的修的话，清净道论说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准确性。那禅师说，如果你还不满意那个答案的话呢，你去找写清净道论的佛明尊者。那这个问题是说，在我们修白篇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修到看到我们的袈裟也都是白色的呢？禅师是说，内在外在所有的方位呢都必须是白的，但是呢这个是心所造的，不是真实，它是白，是心所造的，这是定力的缘故，定力产生的力量的缘故。在过去的时候呢，比如说在这个关于到这个罗希尼这个河的这个争吵，为了河水争吵的那一件事里呢，刚才讲过的佛陀呢的那个黑边呢，能够让四面八方全都变成黑的，这也是这是定力的力量。在修学比如说白篇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看到身体，到什么东西都没有，到处都只是白，黑篇就到处都是黑，没有别的目标，就只是黑，这是重要的。那每一种这个篇注定都是一样，比如说地篇就到处都是地，水篇就是全方位都是水，火篇就是到处都是火。所以你在你修地篇的时候呢，你不应当注意这个印，地的印，因为如果你注意地的印，你的身体都会感到僵硬。你在修这个水篇的时候，你不要注意那个水篇水的冷， 不然的话你全身都会感觉到冷，都会发抖。如果你在修火片的时候呢，不要去注意那个热，要不然的话全身都会好像在燃烧。对，基本上呢每个偏处定就是你修的时候呢就是着重在那个它的那个偏，然后呢到处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你修偏处定的时候，那个偏处的那个目标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是它。如果你还看到身体，还看到衣服，那就不对了。这个问题是请禅师告诉我们如何系统化的训练自己在四种身体的姿态中入禅，在每一种身体姿态都能够入禅定，是精通的专家才能做到的。第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从坐禅开始，先一再的重复建立自己的禅定。那精通达到这个五自在，一旦精通之后呢，就尝试在站着的时候呢培养禅定，比如说入出习念的禅定，然后呢过后呢站在一个行禅的那个走道的尾端，就在那边呢闭上眼睛建立自己的定力，开始呢先让自己能够看到禅相，然后再建立起那个定力看着那个禅相，然后呢培养禅那的定力，在站立禅的时候过后可以了，又慢慢的开把眼睛开一点点，然后继续的看禅相，当禅相稳定的时候呢就开始慢慢的走，开着眼睛看禅相，慢慢的走。然后经过这样子多次的训练呢，一而再的建立起定力，然后一旦能够尽力能够入定几秒钟，慢慢延续到几分钟。那么这个禅那呢，它是不会产生新的身体姿态的，它只有能够维持旧的身体姿态的。所以比如说在走禅的时候呢，行禅的时候它建立起禅那，那么那个禅那呢就只能够维持行禅的姿态，却不会产生新的姿态，比如说站立的姿态，它不会产生站立的姿态。这里有两个很知名的例子呢禅师要说的。在躺着的时候呢，你可以从建立你的这个禅那的定力。在开始的时候呢比如说如果入处习念，那你能看到这个禅相，呼吸很快变成禅相，然后等到有这个四相的时候呢，你可以进入这个禅那，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入禅了。然后如果说心有些时候睡多是睡着，你就入这个的时候呢，你入这个有分心，但是一醒来的时候呢，你就会马上就看到这个，在这种情形你就看到这个禅相，所以这时很容易可以建立这个建立这个禅定。所以如果你持续这样子训练自己，在什么姿态都这样子训练自己的话呢，定力就会变得很熟练，会进步，然后呢在任何姿态都能够入定。这是可能的吗？可能你会问，禅师在讲两个故事。在佛陀时代呢，舍利弗尊者每一次他出去托钵的时候，到每一个家门前呢，他都先入这个灭尽定，然后从灭尽定出来他才接受人们的食物，他从来没有说没有入灭尽定就接受别人的供养的。为什么要如此做呢？为了让布施者得到最好的利益，他要提升那个布施者。所以因为他的这种清净，他把自己提到这个他的清净度，灭尽定的这种清净，让布施者得到最好的功德。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奔纳，他供养一餐给舍利弗尊者， 因为那一餐的供养而让他变成非常富裕的人。另一个故事呢，就是须菩提尊者，他是几孤独长者的最小的弟弟，那他精通的是慈心禅，那他很精勤的修行止观禅法而成为阿罗汉。他每一次去托钵的时候呢，他会在每一个家门口呢先入这个慈心禅定，然后呢再去接受供养。他的用意也是一样，要让布施者得到最好的善业和功德。所以每一次去托钵的时候，他都是先入慈心禅才接受供养。所以呢是可以的，从这两个故事我们看到，他们去托钵的时候呢，可以先入这个禅那或者是灭心定才接受供养。所以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神通。当一个人在空中行走的时候呢，他实在是重建了他的定力过后，然后再走在空中。在一般人来说呢，他们看到的是空中，在他来说呢，神通者来说，这个不是空中，是对他来讲是地面。因为呢，他这个地面有多宽，有多宽阔，就有赖于他的决意，他决定有多一个多大的范围，在空中决定这个范围是地面，那对他来说那就是地面，他就可以走在地面上。那对别人来说那是天空，对他来讲就是地面，这种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神通。这问题是对于有些禅修者，他有医学背景的，或者是有一些禅修者很熟悉也研究过这个32身份的图片的，当他们在观照32身份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疑惑，到底他看到的是他的想呢，想象呢，还是真实的？那如何克服这个疑惑？禅师说，这个在这个阶段呢，他的智慧之光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如果是以智慧之光去观照到的，就不需要去担忧。有些禅修者告诉禅师说，他尝试去看一些图片，用他的光去看图片。禅师说，叫他们最好不要这样子做，不要尝试去看什么影像，不要有这样的习惯。修禅的时候，禅师说，就像你们看着禅师现在，你有看到禅师吗？你是在想象吗？还是真实的看到？如果是真实看到，你会很清楚的分辨真实的知觉跟想象的是明确的不一样的。不然你可以继续的在观内在外在，重复的在观，那么如果你以为自己在想象，你再重新建立自己的四禅，然后等到智慧之光非常明亮的时候呢，再去看32身分，那个时候呢疑惑就会消除了。这问题是有一个禅修者，当他在专注在这个禅相，在禅定中专注禅相的时候呢，他的心有一个习惯，总是要去检查那个观照专注在禅相上的那个心，他如何克服这个习惯呢？禅师说，尝试让他转换禅修目标，那是比较好的。如果不能，让他修世界分别观，或者修观禅，然后就会好了。那转换目标，当他的习惯在修入处习念升起的时候呢，那就让他转到另一种目标，比如说32身分，内在外在快速的转换，那么慢慢的那个心就会新的模式就会改变。或者是让他修这个偏注定、色彩偏、十偏，或者是四个梵住、慈悲喜舍等等，那么他的那个习惯可能就会消失，这是另一种可能。如果再不能的话呢，让他修观禅那是比较好的。这问题是当在修行这个慈悲喜舍的时候，是否一个禅修者需要清楚地看到那12种的众生，在光里看到这12种的众生呢？ 禅师说最好是能够看到十二种的众生，如果你要你的慈心禅或者同样的悲喜舍禅都很强的话，如果希望那个禅那很强的话，在巴利语有一个字叫 Vipara， 这 Vipara 是指这个很强的这个慈心禅定要很强。一个如果说只是用一个亲爱的人或者是一个恭敬的人然后能够入这个慈心禅定，那慈心禅定还是比较弱的。但是呢，如果要具备这个 Vipara 的禅那呢，就是说他需要突破这个界限，就是突破这个界限来达到这个禅定，就是说他对所有的众生要平等，那个禅定那个慈心禅定的力量才算是强。这样的禅定的力量慈心禅定呢，能够让他投身到梵天界。那就是说到未来的，讲一个故事，就是舍利弗尊者的过去。在过去世的时候呢，有一次他舍利这个过去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修行人，也就是未来的舍利弗尊者，那他已经出家放下世间，他去喜马拉雅山修行修持心禅。他不是修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或三个月，他修了七年，七年里面纯粹只是修持心禅定。那七年过后呢，他过世了，他在持心禅定中过世，投身到梵天界。在梵天界他又继续修持心禅定，总共修了七个界，不是四，不是一年两年，是七个界，那么久的时间。那么当他过后再投身做人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嗔恨心。那好不好？那是非常的好，他对任何众生都不会升起嗔恨心，这是他的慈心禅定非常有力量的缘故。所以当一个人可以突破这个界限，就是这个界限就是慈爱的、中性的和嗔恨的，在这个慈爱、中性跟嗔恨的人之间呢，对他来讲没有差别，这叫做突破界限。所以他坐在那边入就慈心的时候呢，不管如果他要散播慈心给嗔恨的人，他可以散播，可以入慈心禅定。如果他要散播慈心给亲爱的人或中性的人呢，他都能够很轻易的入慈心禅定。好，在这三种人之间没有差别，都是一样的容易就能够入慈心禅定，因为他的心对每一个众生都已经平等啊。这样的慈心禅定对修行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会想啊，我不要见到这个某某人，那这种念头是不好的，是不善心的。如果要修这种 Vipara 的慈心禅定呢，就是很强的慈心禅定呢，就是要打破这个界限。就如果要打破界限，就是要对十二种的众生都能够升起平等的慈心。那慈心是如此，那悲心、喜心跟舍心也一样，也都是如此。请问在修慈心禅的时候，萨比萨达、萨比巴纳、萨比布达、萨比布格拉和萨比阿达巴瓦巴拉亚班纳，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禅师回答是：名字是不同，目标是一样的。在巴利语，萨比萨达这个众生呢，是指有赖于无名爱取，那些对他们的五蕴有执取的众生，因为对于这个有执取，对五蕴有执取的，他们叫众生。有那一段的无名贪而无名爱取呢，那以及他们的业呢，这些众生诞生出现，这些出现是因为很强大的执着才来到这个世间，所以这个叫做萨比萨达， 一切众生。萨比巴那一切细生，就是所有呼吸的众生，那也包含众生，所有的众生。然后不大，不大呢，就是它是也是因为无明爱取行业而升起的，那五种因而升起的那种叫做不大。那布格拉，布格拉就是有机会堕落到这个苦界去的，都叫布格拉。然后阿达巴瓦巴拉亚班那，所有有个性的这样子，的意思是它一样的，只是名称不同，所以呢，他们也叫萨贝萨达，也叫萨贝巴那，也叫萨贝布达，也叫萨贝布格拉，也叫萨贝阿达巴瓦巴拉亚班那，所以都是叫萨达、巴那、布达、布格拉、阿达巴瓦巴拉亚班那，这名称都是不同，但是呢，要指的都是一样的那些众生。所以这只是我问禅师说，因为梵天神没有呼吸，那可能不是细声。禅师说这个只是一般性的一种称呼这样而已。所以基本上呢，一般性的这样子讲法，所以都涵盖所有的众生啊，这样子来理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应该就没有了，因为禅师涵盖全部都是全部众生啊，这个问题应该就不用问了吧，很明显。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就是全部都是一样，这五种都是一样。
Sherry, Mary, 一点没不娘阿斯瓦克娘我很好读一点没不娘内巴纳萨巴奇奥佛度一达美波娅萨巴萨达南巴杰玛提萨比美萨玛波娅巴甘拉班度